人生一世选择不同。比方说羊羔虽美，众口难调，有说好吃的，有说不好吃的。人选择的路线也不一样，宗教信仰也不同。就拿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个熊共青，老熊头，在国民党里边也是人五人六，在长沙有豪宅，日子混得蛮不错呀。可他还不满足，他想要招安贺龙，要为国民党尽一份忠心，然后呢自己是个最大的受益者，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。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啊，人的欲望啊要膨胀起来永无止境。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？放着府不祥，带着五六十个护从，千里跋涉来到贺龙的驻地，这驻地叫次言堂啊。好家伙，四面全是大山和森林，道路崎岖不平啊。要不怎么国民党的大部队他进不来呢？利于红军打游击。老头子往周围看了看，暗自心中想啊，难怪贺龙愿意接受招安，就像他那样的英雄在这儿待着实在是太委屈了。哈哈，老朽这次来正逢其时啊，如果招安成功了，蒋总司令岂能亏待于我。他是越想越美，越想越美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他从心里往外啊崇敬贺龙。你想，我坐着滑杆到这儿不行，我得步行进村表示我的诚意。他吩咐一声，滑杆停住，他从上面下来，他走不动了，左右两个人架着他一直来到村口。这儿有红军站岗的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哦，熊共青跟手下人说了说，然后把贺龙那封回信拿出来了。站岗的士兵早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再一看有信为证，因此挺客气，请稍后啊，容我们到里头通报。贺龙呢知道熊共青来呀，跟卢东升两个人在屋里闲谈呢，报事的报告一说，贺龙跟卢东升站起来，两个人接出来了，从楼上下来，出了院一直到村口，这才见着熊共青。熊共青仔细端详是贺龙，不过贺龙瘦多了，也老了一点了，似乎这两鬓有点发白了。怎么可能啊，这么年轻头发都白了吗？脸上的气色也不正，您说那能正得了吗？什么条件？这老熊头啊紧走几步来到贺龙近前，是一躬扫地啊，云清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咱们还能见面，居然在这样的地方。云清一向可好啊，哎呀，据老朽观看，你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哦。贺龙一笑，老人家，哎呀，我也没想到咱们在此处相见啊，您千里跋涉前来看我。贺龙深受感动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往里请吧。好好好，我正有一肚子话跟云清讲呢。贺龙非常客气，陪着他一直走到土楼前。这老头上楼都费劲呢，肉缠连缠连。贺龙偷眼一看，这老头红光满面，气色非常之好，浑身这肉啊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，他是个大块头。赶紧有人搀扶着他上了土楼，进了办公室。你想贺龙这个条件，这办公室能好得了吗？ 正桌子板凳也打扫了卫生了，倒是挺干净。贺龙一伸手，老先生请坐。熊共清紧说谢谢谢谢，说着谢谢，他这个眼神始终就没离开了贺龙啊，恨不能看到贺龙肉里边。首先第一个感觉，他要查看贺龙有没有反感，因为毕竟过去啊两个人没有长久在一块共过事，现在信仰又不同，国民党共产党水火难相容啊。贺龙有没有别的心呢？他仔细看着贺龙，很自然，眼角眉梢气色没表现出敌意来，他的心放下了，因此把长袍一撩，这才坐在椅子上。贺龙坐在主位，吩咐一声献茶，然后把卢东升向他做了介绍。哎，老头挺客气啊，哎呦，难得难得，这位小兄弟真是英俊的很呐，佩服佩服。卢东升也不会甩文词儿，也点点头笑了笑，坐在侧座。这时候有人把带的那些礼物，大箱子小箱子，大包小包，都搬运到院里了，简直堆得跟小山一样，你想多少大车的东西呢。贺龙看了看，也没问都带了些什么，就听熊共清一笑：“将军呐、啊，哈哈，自从咱们宁乡一别，老朽时时挂念。无奈将军多年驰骋疆场，小老儿年事已高，故不得与将军相见儿。”贺龙赶紧欠欠身。熊老先生今日远道而来，文长甚是感激。哎呀，将军啊，不必见笑啊，小老儿慕将军之德才，才不顾远道而来。小老儿此次来鄂西之前，见到了蒋总司令，蒋总司令对将军甚是厚爱，渴望将军为念黎民百姓涂炭之苦，尽早弃暗投明。贺龙拿出烟斗里装了一袋烟，一边抽一边说：“是啊，古人说过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名臣择主而事，谁不愿意投靠明主啊？”
哎哎，说得好说得好啊，
老熊头乐得浑身的肉都烂颤了。
哎，
我说云清啊，你先稍后片刻。他一转身跟随从说：“去把蒋总司令送给将军的礼物拿来。”
是。
有两个随从从楼上下去，拿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箱子往桌上一摆，由老熊头亲自伸手把小箱的盖打开，再看里边是一套崭新的军人制服。哎呀，那制服那料子那个好劲就甭提了，样式也非常好。随从双手一托，再看里边还有一副肩章，这肩章是金线盘花，金光闪闪的，上的还有一张委任状。老熊头亲自把委任状交给贺龙，再看委任状上写着：“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上将副总指挥。”落款是：“总司令蒋中正，中华民国21年12月，大红印在上面卡着。”贺龙看了一眼，没动声色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这会儿老熊头啊，又从这箱子的底下拿出一张支票来，支票上开列的数目是大洋10万。他递给贺龙：“云清啊，这是蒋总司令给你的赏金呐、啊！”哈哈哈哈，你看数目还很可观吧？众位，10万大洋啊！ 那可是钱呐，那是一笔天文数字。你想现在贺龙什么处境，吃饭都吃不上，那苦简直受的就不用提了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老熊头来了，多大方，一出手10万现大洋，又加封贺龙是上将，满金撒花，又送军服，又送委任状。老熊头心里想，贺龙啊，你肯定不能反对，你肯定得非常高兴。别看你假装的如此稳当，你心里啊不定多高兴。其实贺龙表现得很自然，贺龙也没接这委任状，老熊头就把委任状又放在箱子上。贺龙这全套的东西全装在这小箱子里，而后把盖儿一扣，老头往前一推，云清啊，收下吧，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喽，你就是我们第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上将啊，哈哈哈哈，我都替你高兴。贺龙点了点头，多谢老人家。哎呀，老人家为我可谓是用心良苦啊，只是我没见过这么多的钱，这10万大洋好花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那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啥？那不过就是黄白之物啊。将军没听古人把钱比作孔方兄吗？贺龙一笑，没往下说。这时有人上楼说酒宴已经摆好，贺龙站起来把手一伸，老人家远路而来，肯定是又渴又饿，我山区里条件艰苦，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料备薄酒，请老人家用餐吧。好好好好，我这一生就喜欢山间野味，请请。隔壁那屋挺大，就是个餐厅，有人早就把桌椅调摆好了，再看桌子上是罗列杯盘。尽管现在红军条件艰苦，但是做的还真就不错，还真就挺丰盛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老头就说，哎，我说云清啊，你看院里那些礼物你得收下啊，我让手下人打开几个罐头，里边有美国的罐头，法国的香槟，还有英国的酱牛肉，哎，你尝尝鲜，拿上来拿上来。其实带来的都是好东西，在院里堆得跟小山相似。贺龙也没表示反对，一会儿打开了几瓶酒几盒罐头，这桌子上就更丰满了。简短解说，酒过三巡，是菜过五味啊。这熊共卿呢，因为酒喝的稍微高了一点了，心里头再一高兴，话匣子就打开了，笑声都传出多远去了。贺龙正想从他的身上了解外边的情况，所以贺龙就说，老先生，文长在这深山皮养多日，现在对外边的世界有何变化不得而知，望老先生赐教。哎，云清啊，不知道你想听哪方面的情况？贺龙就说，各方面的情况我都想听听。好吧。这熊共卿又把剩下的半杯酒一扬脖喝下去，点了一支烟，抽了两口，吧嗒吧嗒嘴。这样，我先跟你讲讲国内的情况吧。现在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了，那个冯玉祥、宋哲元偏要组织什么抗日军队跟日本鬼子打呀，蒋总司令对他们的行为恼透了。你想想，那日本人都是机灵鬼啊，跟他们打仗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？啊，再说了，蒋总司令乃当世雄才呀，按蒋总司令的意思，攘外必先安内呀，也就是说， 先把内乱平了，再一致对外。去年九月起，蒋总司令便亲自坐镇南昌，指挥百万大军向江西红军实行包剿。红军敌不住，是一败再败呀。那么鄂豫皖的红军也在蒋总司令包剿之下败退到四川，是指日可破，为使数万生灵免遭杀害呀。蒋总司令站得高看得远，有好生之德，已派人去招安了。去川北红军处有四个人，去江西的也有数人呐。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，众志成城，咱们好一致对外。贺龙冷笑了一声，蒋介石为了红军也真是煞费苦心了。熊凤清呢点了点头，没说嘛，他这阵喝高了，嘴无遮拦，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。哎，云清将军呐、如今我们都不是外人了，有话我就直说了啊。那蒋总司令为了对付红军可是费了大心血了，除了调兵遣将之外，还派了不少得力的心腹打入到你们红军的内部啊。贺龙听了心头就一震了，故作惊讶就问，还有这种事儿？还有啊，将军的身边就有啊，不然蒋总司令怎么知道将军面临困境呢？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能瞒过蒋总司令呢？就是因为有人在这卧底。贺龙假意吃惊就问，看来我的脑袋随时都在蒋介石手中掐着呢，不知道这人怎么这么高明，竟躲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我们竟毫无察觉。我说云清啊，我说句难听的话，这就叫暗算无常，死不知啊。敢问将军身边可有个江七爷吗？贺龙点头，是有个叫江七爷的。熊共清接着说，将军怕是没看出来吧，这江七爷便是蒋总司令派进来的人，蒋总司令对他的工作成绩是十分满意呀。此人道行极深，把你们瞒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竟然毫无察觉。贺龙心说，你得意个啥呀，江七爷早被我们发现，狗头都砍下多时了，但是这窗户纸别捅破了，也没必要跟他讲明。故装糊涂又笑着问，请问熊老先生，我身边不知还有何人为蒋总司令所派呀？熊共清就说，还有何人这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说起这江七爷嘛，我也没见过面，是临来鄂西之前蒋总司令亲口对我讲的，要说将军深明大义，愿意弃暗投明，就指示我跟这个江七爷联系，说此人也在湘鄂西红军中多时了，成绩颇著，可为我帮忙。金将军已经成了自家人，所以共卿才敢明言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这江七爷果然本领不小啊，在红军多年居然能瞒过众人的耳目，可谓足智多谋啊。是啊是啊，老熊头又点点头。哎，云清啊，我有个要求，能否你下令把江七爷也请来跟我见见面如何呀？贺龙说，这个容易，我们今天饮酒，明天我叫江七爷来跟见面也就是了。这时候关向英也来了，贺龙做了介绍，关向英已经看出熊共清喝高了，又有心再探听点外边的情况，就一个劲儿的给他敬酒， 喝了酒，熊凤清又说了许多贺龙和关向英不知道的事儿，像什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、陈明书、蒋光鼐、李济深等联合反蒋，发动福建事变，成立了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冯玉祥、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等，熊共清把他知道的是一一尽言嘛。贺龙和关向英听了都牢记在心中。这一天老熊头酒喝多了，最后啊都有点糊涂了，贺龙吩咐一声请老先生休息，这熊共清当天晚上就住在土楼上。到了第二天，等他清醒了，关向英、卢东升、贺龙又大排宴宴再请他吃饭，老头更是高兴了，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全尽数的吐出来。这三个人了解了外面世界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事儿，心里暗自惊疑啊，哎呀，这个世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步。又喝到晚上了，请熊共清休息，老熊头也真乏累了，好好失陪失陪，那我就休息了。老头进屋睡觉去了，屋里就剩下关向英、贺龙和卢东升仨人。关向英往贺龙身边凑了凑，我说老贺，对这老家伙你想怎么处置？贺龙反问他，你说呢？我说呀，该达到的目的咱也达到了，到此为止吧，哪有精力耗到他身上，哎，干脆把他做了干掉就得了。卢东升也点点头，我同意，把他干掉就算了。关向英又说，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向分局报告一下然后再动手。贺龙点头同意，留下卢东升应急，他和关向英两个人来到分局见到夏曦，就把熊共清所谈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汇报。夏曦认真的听着，听完了之后夏曦就说了，我们处决了江七爷，敌人还不知道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敌人把刀子放到我们的身边了，怪我糊涂，竟然不知道。